这里是质感生活，从香氛熏香、芳香疗法到生意与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生活的质感。
哎，轩，我最近看你 IG 上面 po 你帮你女儿办抓周，是不是？
对啊，真的超累的。就是我女儿上个礼拜生日，因为她在我的肚子里的时候，我有千叮咛万交代跟她说，因为爸爸在你预产期附近可能要工作，所以你不要挑哪一天出来，就是有特别跟她讲哪一个时间。
还没出生你就开始情勒了？
哎、欸，不是，我是在沟通好吗？
哦，情勒的都是这样讲，我没有情勒，我是在沟通。
靠呀，我就跟她说，我们要体谅爸爸，不然那天出来爸爸会没有看到你，他可能会很难过。然后他可以理解嘛？
这就是情勒。
不是，你不可以。我并没有勒索他，我说就是我们尽量不要挑那一天出来，就是跟他摸着肚子跟他说嘛，你不要再说我情勒。对，然后
是好。
然后他呢，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毕竟自己有带父母滤镜嘛，他就选择了爸爸工作的前一天出来，爸爸还是没睡到觉就去工作了，所以非常非常紧。所以，但是我有在答应他说，哎。如果你就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帮你大办一岁生日，这样子，这样算交换吧，不算请了，就是你可以选择啊，可是也可以不选择这样。后来，所以他到快要到他生日，其实我就很紧张，就赶快去准备，就是所有的东西啊。哎，抓周真的是蛮累，而且父母会花很多钱。我可以先跟大家大概科普一下，就是
等下抓周有任何套组可以买吗？
哎，可以租
哦，可以租，
因为现在大家流行是。环保嘛，你这些东西你也不一定未来会玩，然后你很有可能就用一次，所以现在有很多租赁的那赁吧，租赁的店面，就是他网络商店，他可能可以租整套的抓周道具，然后它包含比如说，因为抓周其实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你朋友的抓周，朋友的小朋友的抓周，不是朋友的抓周，然后他们是需要前面有一些
来不及参与
有一些仪式的，就比如说你要爬过一个东西叫聪明门，还是象征你爬过以后你会很聪明，然后还要穿虎衣戴虎帽穿虎鞋，那这种东西平常你家里并不会有啊，然后还要给他什么抱芹菜啊，象征他很勤奋啊，然后摸摸米香啊，然后象征他口齿留香。哦，我跟你讲，真的是超多超繁复的。然后我们就大概就是混过去，就是哦，有摸到就好，就有摸到有抱到就好。然后最后才会是抓周的环节，就是会放很多不同的就是象征性的道具，比如说钢琴可能就象征音乐家。然后他抓到钢琴可能就做音乐相关的东西，然后麦克风可能就是主持人之类的，然后我就有去上网租这些道具，然后我选择了那个套组，是因为其实套组蛮多的，就是不同套组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职业，我选择的是一个故意把有那个相机跟那个叫什么场记板，就是大家看到有一些拍摄场景会打板然后会喊 action 会咔一声的那个板子放进去，因为我跟他爸爸都是从电影系毕业的，所以我故意把这东西放进去，然后但是其实我不想让他选择到这个东西。
那你为什么要选？
我故意的啊，因为象征性我们有出现在我们的行业，也可以让你选择这样子。
哦，是是是，
对。然后给你猜猜我女儿抓到什么，我先因为我应该要先把选项给你看，对不对？
怎么办？好不想猜，你给我三个选择好不好？
啊，三个没有，因为他就是要抓三次，所以一定会有三个选择。
哦，抓三次，
对，嗯，好，那我大概给你最基本盘，很多人一定会放的，就比如说听诊器，象征医生；算盘，象征就是金融相关行业，比如说精算师啊什么，他可能精打细算这样。然后再来是相机，很多人也会放相机，就是比如说他未来从事一些艺术工作，就是拍照啊或者是摄影啊的摄影师啊等等的艺术工作，不管动态静态的。然后会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有养女儿的也会放化妆品，就是他可能会象征他未来是走美业美的行业，比如说指甲美发等等都算在里面。然后会有还有什么哦，麦克风就是象征他可能是在舞台前面的人，然后可能会有 哦，法锤、法官，象征法官，或者是其他律师的东西。
哇，好细的职业哦！
哦，真的很细。嗯，然后像我主导这个，我举例还有一个机器人，它象征未来是可能走 AI 产业的。
哇，这个套组更新很快耶。
对，真的更新很快。然后还有电脑，它电脑的话可能就是未来可能是文字工作者，类似像这种。然后好，我们就讲这八个，你。我有把我女儿的讲进去吗？我想一下哦。
你不要给我陷阱，根本不在里面。
结果不用在里面。我看一下她，我看，你知道妈当妈妈的那个，
你在加什么我就知道啦。
不是，对哦。
哦，你直接跟我说里面有没有好了，你刚刚讲的这些，然后我从这里面猜。
好，我再加两个，一个是一个。
你确定没有？
确定。我再加两个，一个是那个锅子、铲子之类的，就是象征他未来是可能走吃的，做厨师啊，或者是甜点师等等的。嗯。然后一个是手机，然后手机可能就象征他以后是做通讯软体啊，或者是这种科技业，贾伯斯之类的。
也有可能是做诈骗
啊，也有可能。
你的信用卡刷卡。变成了一直扣款哦，
继续扣没关系，我需要这个东西。
这确实也是一个赚很多钱的行业啦。好，我猜手机。
你很厉害，因为手机是第一个抽到的。好了，你再猜其他两个，因为手机我太玩家了。
对，我从心理因素猜，第一个额外加入的应该想要混淆我视听，所以绝对不是锅子。好。另外一个我猜猜美业。
不是。
好，我再猜一个就好。再猜一个机器人。
没有。好，我公布答案，就是我女儿抓的很有趣，她第一个抓手机。可能是因为手机上面有那个亮亮的，就是她荧幕是有那种反光的效果。
她平常会玩手机吗？
她会玩手机，她喜欢亮亮的东西。
哦，所以她很熟悉它。
然后但是她有一阵子已经没有碰到手机了。就是她有一阵子我们他不会主动去拿我们手机，因为他有一阵子很喜欢主动拿手机。好，然后第二个是他抓了锤子，法官锤。
哇！
然后第三个呢，他抓到算盘，然后是精算师，就是金融行业。
哇，这完全就是诈骗集团啊！你看，又有手机，
啊，
又有法官，他会上法庭，那算盘会赚很多钱。
我原本还在想说，天哪，他抓的职业我没有一个很熟悉，都好无聊哦。对我来说，对我跟他爸来说都蛮无聊，因为我们是，我觉得行销跟摄影师或者是做拍片的人，他们都是在讲，都是在说故事的人。可是我女儿做的是完全都是理科的事情，我就想说，天哪，我不知道以后要怎么教他。
没有没有，诈骗集团就是文科的事情。
在说故事，没错，
是他所以说就算多加了一个那个麦克风也可以通，还会更厉害，更会讲。
没有，我跟你讲，他第四个抓什么？因为他有抓到第四个，就是你刚刚说的化妆品
哦，化妆品。
然后我们的推论是，他可能还是要漂漂亮亮的
啊，漂漂亮亮的诈骗。都说得通了，都说得通。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怎么办？我女儿未来，因为其实。我会有这样子突然的反思，就是我会有一个很大的反思是，好像小朋友的个性其实很早，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定下来，因为我突然想到，其实抓周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在考验小朋友喜欢什么事，喜欢，因为那个东西其实就象征了那个职业嘛，那他对那个东西喜欢，其实是不是代表他对于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向往去做这件事情的？虽然才一岁，有点太小，还不知道未来是怎样嘛，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古代人会有抓周这个礼俗，有可能就是因为想要透过这些东西来判断小朋友未来的发展，或者是期许他们未来可以这样发展。
哦，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它也是一种限制，就是你被这样子暗示到了，结果你有可能会某种程度上往那个方向去栽培你的小孩，也不一定，就很像是也许你今天看到了今日运势说你会很衰，结果你的那个意识就让你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哦，你反而把那个你今天一定会发生不好的事这件事情显化出来。
哦，懂懂懂。
啊，有时候会是这样子的一种限制。
的确。
但我觉得这么小的小朋友应该，我觉得不至于会到一岁他就固定了什么东西，但真的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是你可能在四五岁的一些迹象它就会延续到你整个生命里面。
可是这件事情我要跟你讲，一岁可就可以看出来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的小孩跟我们之前邀过有一个咖啡师悠悠的小孩，其实他们才差就是差一个礼拜，我们找他们一个礼拜生，六天到七天左右的时间，所以他儿子差点讲错，他儿子也快要一岁了。然后其实因为我们两个常常聊天，所以会有聊到很多事，发现两个小孩的个性真的截然不同，除了性别不同以外，个性真的不同。像我女儿非常非常的爱讲话，非常非常的有表演欲，很喜欢听音乐、拍手、跳舞等等这种东西，然后有音乐她都会非常开心，然后你对她唱歌她也会很开心。可是像悠悠的小孩就比较不是这种类型的，她是那种电电，就是不太讲话，然后比较安静内敛的个性，可是她也会有她的表现形式。
哦，这跟她妈也很像
对，
他们都跟妈妈很像你小孩也跟你很像，然后他小孩也跟你很像。
对，所以我在想这件事情好像是出生的时候就有可能已经被设定好的事情。
哦，在基因里面啊。
对，我想问一下你自己去观察你朋友的小孩有没有已经其实早就看得出来他的个性就是那个样子，或者他有一些人设带在身上。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细，可能是一般我可能去人家家里拜访啊，或他们带出来玩，可能这样短时间内比较看不出来的，因为男生就是都很皮，可能是分外向的皮和内向的皮，然后如果爸爸比较外向的，而小孩可能就是很外向的皮，然后如果是比较内向的，就是内向的皮。外向的皮就是会到处搞乱啊之类，然后可能很吵，到处乱动。然后内向的皮可能就是他会自己玩自己的东西，但是可能会摔东西啊什么的。这样子。
懂。
所以在短时间相处比较看不出这么细的东西。那我自己有印象是，像我自己小时候有很多喜欢的东西，它其实有延续到我长大。例如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动画动漫。漫画这些，这些倾向到我长大到现在，我都还是很喜欢。所以很多东西是当初我就已经喜欢的东西。然后还有像是画画，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我很喜欢画机器人。我以前想要当发明家嘛，
哇！
我想要发明洛克人，我想要发明机器人啊。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也差不多。做了差不多的事，例如我当了设计师啊，设计师就有点像是发明家嘛，我可以去发明东西啊。然后我做机器人，我也会做 AI 机器人，某种程度上，好像也是有一点说得通啊。这个硬件程度跟你刚刚抓周跟未来职业好像差不多程度，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确实好像千丝万缕的关系是在当初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觉得因为其实真的是发现自己在养小孩的过程之中会发现重新，你有很多时刻会重新去审视你自己的过往。然后像我妈就跟我说我跟我的女儿就完全一模一样，哪一个部分一模一样，她说我八个月就会讲话，然后非常非常非常的吵，我女儿也差不多，一出来就叽叽叫叽叽叫叽叽叫，一醒来她就会他就醒来，他就可能会自己爬起来，会说：“然后开始去弄你，要把你叫起床。然后他看到人，他也会说：“嗨！”他现在是已经被我们训练到会跟人家打招呼，然后拜拜的时候也会挥手。
哦，很外向，
很外向
啊！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个性，小朋友的个性比较好去看出来，就是跟叔叔说拜拜，跟叔叔说嗨，然后他是会选择说还是不说的。
对。对，然后因为我发现我在养我女儿的过程发现说她是可以的，所以我才会让她去做这件事情。我跟我老公一致觉得如果我女儿是内向的人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会要求她或者是要她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跟大家打招呼啊，或者是跟大家说有互动这样子。是因为我观察到我女儿她是这样子的个性，所以我顺着他的毛发展下去。
但我觉得他这件事情还是要练起来，因为社会上跟出社会还是要有一点这个技能，只是没有必要 去逼着他每一个人都讲，就一些关键时刻讲，我觉得就够了。
对啊，因为像我女儿即便这么外向的状况下，她一定也有心情好跟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想睡觉的时候嘛。想睡觉的时候当然欢啊，然后但是我女儿会有一种反应是，她想睡觉，她想要离开这个场了，然后我就说好，那妈妈跟你说，我们你想走对不对？那你跟大家说拜拜，说拜拜，我们就跟大家挥手说拜拜，然后我们就离开，然后她就会赶快把她手举起来，赶快跟大家拜拜，她听得懂，然后我们就说好，对不起，她想回家睡觉，然后我就会把她带走。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其实。我自己的认为啦，就是很多我们从我们现在的人设，其实是从我们小时候就已经有迹象就被埋下来的事情了。所以我其实蛮想跟你讨论是，你觉得像你我们现在走到三十几岁这个坎展了，你看你听得懂坎展吗？就是阶段啊，就是走到这个阶段了，你觉得我们的人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长成的？
我觉得是有开始在意自己给别人的形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才会叫做人设。因为人设的设，我觉得它是表示有经过一种设计。设计跟艺术的差别是什么？设计我觉得是一种人因需求，就是为了完成某一些外在的需求而去规划，去计算之后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小朋友的情况下，我觉得不会说那个是人设，因为他并没有为了别人去做什么的调整，或者他这是他想要展现给你看的。所以小朋友我觉得那是一个原始的个性啊，最原始状态的。而后来我们进入了，也许进入了学校之后，我觉得开始才会有所谓人设这件事情。像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我是很喜欢当班上的开心果的。
哦，看不出来。
对啊，看不出来齁。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冷不防的突然丢出一句话，然后让大家哈哈大笑这样子的。别人开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小时候喜欢扮演这样一个让大家都开心，没有人会生气，没有人会讨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和平相处的这种角色。
哦，你是不是讨好型人格？
当初我觉得会有一点讨好型人格。那个时候小时候可能是小学到国中甚至到高中，我觉得有一点点，但主要是小学和国中的时候。你现在还会觉得我有这样的人设吗？
没有啊，你其实以前我们在同一个场子的时候，你并不会，你会冷不防的来一句。
对。
我把你当初的定位是冷面笑匠。
对。
所以你不是那种主要负责炒热气氛的人，你是在旁边。
对对对对。
有点像捧梗的那种，就是哦你讲了一个梗，好我帮你捧着。
对，我是捧梗型的。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技能其实从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倾向或这个与团体之间互动的方式，其实是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去塑造去形成的。只是我对这件事情的可能视角会有蛮大的不一样，就是当初我可能是想要讨好所有人，然后让大家开心，然后到了可能长大之后，它比较变成一个蛮随性的一件事情，然后不再去特地为了什么东西而去这样子做，所以给人的感觉可能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像是我记得我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可能我想从这种讨好型人格里面跳脱出来，我逐渐发现到啊，我的观点或我是不可能跟班上所有人都当朋友的。就是有一些人你会觉得
磁场不合，
不可理喻。对，真的是磁场很不合，就会让你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费心思去讨好他。我逐渐要从这个东西去调整，然后所以到了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做了，我觉得我自己做了很多调整，甚至大学的时候，可能大一的时候大家比较不认识，除了我很熟的那群人之外，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是比较冷漠的啊，我是比较可怕的
哦，
因为我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合群，例如像是班上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合唱比赛或啦啦队哦，这些我都没有参加。所以我都没参加哦，大家都觉得我好像比较孤僻一点点，或者是不是有点难相处，但我还是没有变 我只是在可能在做我的调整，那只是一下子调整有可能让人家觉得哦差异很大哦这种感觉。
但像我来说，我刚刚在思考，就是我的小时候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就是一个国小时候我就很想要去当各种长，比如说班长、副班长或者是风纪股长，这是我当过的三个职业在小学里面。
你记得你抓周抓到什么吗？
欸，我好像没有抓周，因为我那时候一岁才来台湾所以我不知道我妈有没有帮我抓周，但是
我不知道你妈准备抓周有没有辣椒
没有。从我小时候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因为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说，就是有些人会跟我反馈说，欸，我可能蛮适合去当政客，是说政客哦，就是那种发号，就是号召大家去做什么事情或什么之类的。
政客是负面的，政客不是一个。
对啊，我故意讲，我故意讲政客，不是政治家，是政客，因为政客其实是需要非常知道自己的魅力在哪里，自己怎么样用利用自己的魅力去号召群众，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不择手段的。
对对，我自己认为的政客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不讲政治家，是我也不知道，我其实对于政治没有到非常了解，但是我也不确定，我也没有办法带领众人可以去做好的事情或者什么的。但是政客是人家觉得我有这个特质，因为有这个特质你要去怎么运用是另外一回事嘛，就像我们刚刚说，你抽到手机，你有手机的专业能力，可是你可以去做诈骗，对不对？它是有你的选择的
啊，你有煽动群众的能力，
对，特质是这个，可是你要怎么运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才会说啊，我有政客可以去当政客的感觉，所以我就在想，哎，我就在回推是，哎，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去做这些职业。就是号召大家说，欸，要听班长的话，要听副班长的话，要听风纪股长的话，我就觉得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是有趣的。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权力啊？
哦，你说我恋战权力吗？
对，
我喜欢的是发号施令，然后大家都听我的感觉，这算是权力吗？
哦，那应该就算是权力，我觉得算是权力，因为那个是班上独一无二的嘛，只有少数人可以拥有的嘛。
是，但是我每一次的结果都当得不怎么好。所以我后来，
哦，那的确是政客。
所以我后来并没有想要就是这样的经验，就发现，欸，每次做好像都会有一些 不愉快的状况，可能跟同学不愉快什么，然后就慢慢慢慢每次修正。因为我是到高中，欸，我到国中都还有在当干部，所以我就是慢慢慢慢慢去修正自己的状态或者是心态或者是行为，所以我就更没有像以前小时候觉得当了班长你说的那种爱权力的那种，当了班长就可以呼风唤雨，大家都要听我的。我以前就是这样干，然后后来就是发现自己错。
你小时候写那个未来的梦想，你有写过当总统吗？
没有。说到未来的梦想，因为讲一个好笑的是，我以前说就是以前写那个作文，未来想要成为的想当什么的作文，是我妈帮我写的，所以我根本也忘记她写了什么。
你这确实是政客。
都有人代笔。我只要负责念就好了，而且老师还说我写得很好，给我满分，叫我上台念，我念得超心虚的。
哇，嗯，这确实是政客，确实。
然后但是我就是从这样子的经历发现，我慢慢去转化这么不这么爱权力，因为我后来生知道了才知道说，哦，是权力跟你的责任是并重的，你不是只有权力这件事情而已。后来所以我到了高中就变成一个边缘人，然后大学更边缘，完全不想要担任班上的什么职位等等的，但是我的特质还是存在的。
哦，所以你的你的人设可能从国中到高中这个阶段有很大的转变。
对，因为我国中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有因为跟班上的同学相处的不愉快，然后同学去有点类似像老师那边打我小报告抱怨我，比如说他当风纪股长，可是最爱讲话的人是他之类的这种，然后闹得不愉快，然后我妈就帮我转学了。所以这个转学其实对于我来说算是人生上面的一次检查点。
哦，你有因为这个转学有意识到说我到了新学校要改变什么东西吗？
对，而且我妈也耳提面命，就是她知道我是在原来的学校跟同学的 相处跟同班同学相处不好，然后他就有思考说，好，如果我妈其实是一个很明理的人，他就有思考说，我女儿继续待在这里会不会被排挤？有可能。那如果转到其他班级呢？可是那些人还是在，所以他选择转，把我转到其他学校，让我从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然后我去，我还记得，就是我转到第二个学校的时候。因为那些同学有些现在还在联络，反而是第一个学校的同学是完全都没有联络的。然后那个第二个学校的同学还有跟我讲过说，欸，你一开始来班上超拽的，什么都不想讲。然后我心想说，没有，我妈叫我不要讲话，她说我讲话就会出错，所以她叫我不要讲话。然后我就想说，嗯，因为我上台老师叫我自我介绍，通常转学生都要自我介绍嘛，然后我就上台自我介绍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我不怎么爱讲话，我好像还要讲这种话，就是看起来很屌，你知道吗？
哇，好拽、哦！明明最爱讲话就是你，自己当风纪股长最爱讲话，
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转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无疑对心灵上面是一个打击，但是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跟检查点，让我自己知道哦，我的待人处事有很多让别人不开心的地方，然后我慢慢去修正这些行为，或让自己转变的选择更好，这样子。
那这样的改变有让你的可能求学的生活环境交际有变得更好吗？
欸，我觉得是有的欸，因为我后来反而变成了，我转学到第二个学校之后，我反而变成这个班上的核心人物，就是那当时就是班上其实。就是学校其实都是一种小型的社会嘛，那有社会的地方就会有政治，我指的政治就是你说就是有那种核心团体，地方也有地方团体，那我就是加入了那个班上的核心团体，然后因为他们都很照顾我，然后把我当成自己的一份子，然后再加上当时学校的黑道老大喜欢我，就是发现有一个新的转学生长得蛮对他的胃。
你说那种混混的学长？
对对对对，不是，是同学，他是同一个年级的。然后因为我国中是这样嘛，三年，我是在前面那个学校读了一年半，后来去那个学校又读了一年半，所以我是刚好划分了一半的时间。那前一半我读得非常痛苦，就是因为我被有点被排挤，然后第二段就是重新开始了嘛，然后你花一定会花一个学期，一年半就是三个学期嘛，所以等于是你国二下的时候，你再跟同学重新认识，然后有个磨合期，然后到了国三就马上就升了国三了，所以你等于整个学校是最高年级了。所以那个黑道老大是在国三的时候喜欢我的，所以变成他是 leader 整个学校的混混，所以整个学校的混混对我都毕恭毕敬，有一些看到我还会叫我大嫂，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他在一起过。然后，
欸，会叫大嫂真的是蛮夸张的，
对，甚至还发生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一群人要帮他庆生或帮谁庆生，然后庆生到，因为我当时是这样，我算是学业跟玩乐我都有兼顾的，因为我妈给我的要求是你要跟这些人交朋友没关系，因为我妈有跟我很认真的，她从小到我高中她都有在我旁边陪我一直去聊天，然后她分析她的想法给我听，她说其实这些看似好像去做些坏事的人，他们本质不坏，你只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做坏事，只是跟他们交朋友我都觉得没关系，但前提条件是你要跟他们玩在一起都没关系，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要保持在你们班前十名，然后我一直都保持在我们班前十名，顶多十一十二，就是顶多有掉一点点，可是我妈觉得 OK 那是容许范围内，所以我都一直把学业成绩保持在那个位置，但是我跟他们是玩在一起的，所以我等于说其实有点像那种很会，也不能说很会玩，就是相较于第一名第二名我一定是比较不会玩的那种，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我是又会读书又会玩的人，就是大家所谓的那种又会读书又会玩的人，甚至那个黑道老大还会去收保护费让我来坐计程车什么之类的，他会收别人的保护费让我坐计程车，因为我还要去补习，所以有时候跟他们混到比较晚，我可能快要补习我走不过去，他就会叫计程车载我去，是我那时候是这样过生活的。
我觉得你换了一个人设和风格，但是你在政客这条路上却走得更远了。 是不是？
对，
是是，
所以你这样回到这个，回到我在讲的那件事情，就是其实有些特质是你与生俱来的特质，只是你要怎么选择跟运用而已。
它的有可能有一些显露外放的一些特质细节，它也许是你可以去调整微调的。
对。
然后有时候那些特质也许是会因为那个环境而固定下来，你要可能换一个环境才有办法再做一次这个设定的重新调整。但你的本质没有变，只是这些外在的一些有点像是服装衣服一样。
对。
服装也许可以每天换，但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给大家的这个印象感受，也许是可能一个学校三年，那也许是三年才能换一次这套衣服。
嗯，所以你自己也觉得像以你的经历来说，你有因为比如说国小你大概自己 recap 下来之后觉得我到国中要换一个面向，换一个样子来生活，或者是把我什么地方再进化，然后到高中又变，到大学又再进化，然后可能出社会还会再进化一次吗？
我自己小时候比较没有这些印象，因为像老实说我一路求学都过得蛮自在蛮开心的，像我国中高中是男校嘛，因为没有很多要去可能要去展现自己，然后想要去表现给女生看，所以多少了这一层顾虑啦。
哦、
就很单纯，所以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大家就是玩在一起。
嗯嗯嗯，
可能唯一一个第一次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可能是高中到大学。然后就是主要我讲的，我不想要再讨好所有人啊。那我在个性上，我可能就会比较没有想要去当一个最显眼的人。比较收回来一点。可能到大一的时候是。还有一个比较剧烈想要去平衡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调整我自己。那到了大二大三大四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自己很自在的状态了。然后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出社会，我觉得也是有很多调整的机会。但是它比较不是一个像是高中生大学一个瞬间的断层，一个阶梯你走上去，而是比较是一种曲线，随着你的
渐进式的，
对对对，随着你的一些心态而慢慢有一些改变。例如像是今年我觉得也是我有很多改变的一年，但我觉得倒不是人设了，因为老实讲接触的人常常都会不一样，而是我自己对于可能交朋友这件事情有很大的转变。例如我之前都是很自己关在家关在公司，
真的
不太有太多的社交，然后到了可能去年我开始上了很多很多的电商课，以前就上很多了，然后到去年上了更多，去年开始上了更多，然后到今年开始我比较熟悉了，也是在这些环节认识其他一些老板啊什么的，比较被开导了，然后我变得比较会做这种人脉的
管理，
算是培养吗？
不到
管理，但是比较有意识的会从人脉培养的角度去交朋友。例如今天你是坐在我隔壁的电商的学生，我是有办法跟他搭话的。
哇，
这个是我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的。
哇，你好棒哦！
你不要对你女儿说话，对我讲。
但你真的很不一样。我们之前在比如说有时候可能小聊或开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差距是真的蛮大的，就是光这两年的时间就完全不一样。
对。这个就是我心态上面有很大的转变，而我的本质，你看我的本质其实都是没有变的，这些都只是一些外在的点缀装饰展现出来的一些小细节。你会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是这一些部分都还是可以调整的。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我就是这样子的个性，
对对，
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永远不可能跟隔壁陌生同学去搭话的人，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在这样的环境我其实可以蛮自在的去搭话，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展现最常发生在什么时间点我不讲我的状况，最常你会发生在看到老人家长辈长辈每一个都很自然的可以搭话
这样说好像是
你有没有发现大部分的长辈基本上都是
还是因为我们老了所以我们才这样
我觉得很多很多你在意的东西 或者你觉得尴尬的点会随着时间去稍微有一点的
不一样了，
发现没那么重要了。
对对，
你其实在捍卫的东西
超级不重要。嗯，
对对对，都是一些非关你本质的东西，然后你发现，哎，你也许这样子搭话，或者是很不经意的随口聊两句，反而有时候可以获得一些快乐的时候，哎，你就自然而然这部分你就放掉了，原本你坚守着那个东西就放掉了。
但这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在这个路途上受过创伤，所以你
哦也有可能
对。因为刚好你可能遇到的都很好，
对对对，你收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回馈，
对，
然后你才知道啊，原来这件事没那么难。但如果我讲很极端的状况，也是你去搭话的时候，人家就你可以不要跟我讲话吗 ？OK， 你从此再也不会去搭话了。
对，哎，对，真的，而且像我会突然那样讲，就是因为我想到我老公，他是从那个什么 MBTI， 他从 E 变成 I。他是原本是E人哦，以前参加什么康复社啊，然后是那种地下班长，大家都找他，不找班长的那一种。可是他变成I人，他说他上个礼拜他去参加一个别人公司邀请他的去的春酒，他去了，他说整桌的人他只认识一两个，然后他说天哪，超级社恐，他就一直赖我。然后我想说，我就还帮他想话题，就聊聊，哎，最近我看什么作品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他后来是因为有认识的人坐到他旁边，然后他才比较好。然后我就有在跟他聊说，哎，你这个转变，就是这个人设上的转变，因为我其实觉得 MBTI 有部分是人设。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个人设上的转变是为什么？我们就在挖过往的经历，发现他说他第一次的人生发现这个。从 E 人变成 I 人的转变是在他大学的时期被大学的女朋友劈腿分手了，然后再刚好再加上他的阿公，他很爱的阿公过世了，两个东西叠加起来一起来，然后他就突然觉得大家的眼光都在看他的笑话，然后他就不太爱社交了。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是因为那个环境让你觉得也许很累很辛苦，
对对对对，
从此你就会觉得好像另外一个模式我觉得比较舒服，
是，
然后也许这样子做这种 MBTI 的结果也会让你觉得啊，我就是 I 人了，
哦，对，
我就是对比较外向比较社交的东西我就是
不行了，
会觉得很没有能量，也是这样的一个测验去局限了你自己，
是啊是啊，
就很像抓周一样抓到了这个 I 人然后你就觉得哎，你限制自己，其实这个都是一种可能是一种短期的状态而已去显现出来，而不是一个你命定哎，你就是这样的人。
对，但是因为他的人生很这样讲坎坷，讲自己的老公好像不太好，反正就是有一点起起伏伏啦。然后第二次又遇到了可能跟合伙的一开始合伙的同伴不是很好，就是有些纷争出来了，所以分开了。他又被打击了一次，在社交上面可能又被打击了一次，然后他就是现在就是真的不太，除了熟悉的人，他在熟悉的面前绝对是E人，可是要重新去认识新的人，他就觉得哎，哇，对他来说门槛有点高
哦，真的是可能环境然后人生不同的阶段，
对，会不太
都会有，对对对，我觉得很正常啦，
嗯，
正常，只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本质啊，可能并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对，只是调整了一个，好像我们睡觉一样，调整了一个我们自己舒服的姿势，然后过了几个小时又翻到另外一个姿势，这样子，
嗯嗯，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人设它是会不断的调整改变的啦，每一个人其实在不同阶段，你也许都可以再重新调整成你自己舒服的样子，本质可能我们没有变化太多，但是外在显露的这些可以有很大很大的调整空间，所以也不用太局限自己一定要怎么样或者是延续什么样的东西，只是我觉得有时候啊，像我们在例如我自己做 podcast 受到的困扰比较少，但如果你今天是展露自己的也许外貌啊，例如像是 YouTuber 好了，
嗯，
啊 ，Podcast 比较还好，但如果 YouTuber 或者是你今天是艺人之类的，哎，这个人设我觉得有时候就不太能调整，
哎，对，
它就比较固定，
对，
所以这个到底你当初的人设要怎么去定掉？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讲，例如像是我自己偶尔会去听 podcast 的其中两个人，我觉得他都比较代表了算是高知识分子，或者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话蛮有建设性的人啊，外在形象通常
不错，
好吗？可能还算不错，就像是呱吉伯恩
哦。
首先，这两个都算是属于会读书的人，所以会读书的人，我们一开始这给他的人设可能就会比较高。然后再来又是啊，你可能做过的职业是这种传统长辈会比较推崇的，会推崇嘛？会觉得比较高的职业，例如像是你做过立委，你是一个正式的公众人，
没有，他是议员。
好，哦，议员，你做过议员，所以你做过一个政策公众人物，或者是你是 YouTuber， 你是非常多订阅，或者你是一个支持一个夜夜秀，你是一个主持人啊，你有这样的形象啊，那你又读过书，所以会给他有很高的期望，那你就比较不太能说错话，说错话就很容易烧起来。
但我在可能是我对于呱吉的理解不是这样，所以我一直不会觉得他会有人设太高这件事情，因为他其实一直都在透露，比如说台大嘛，但是是肄业，然后他也一直在讲他读书，
对，我觉得他有试着在平衡，
对，他一直在平衡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想要让大家自己把他放在神殿里面，他想要大家把他放在平地，他就是一直有说他也是人，他其实多多少少都是一直有在透露这件事情，像他的直播他有时候不小心言上了或干嘛，他也会跟大家说他也是人，他也是会有情绪怎样怎样怎样，他会有去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但你刚刚提醒的一件，也不是提醒，就是你刚刚说到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很多是既定印象，很多是你读太大的，
对，
所以你就被放在那里了，所以没办法。
我跟你讲，他的人设为什么会被拉得比较高，就是首先他读过台大建中，虽然他肄业，但是大家不管他会有这个形象，是他有一个习惯，是会很主动的想要去分享一些小知识
哦。对，
而且他很多讲的还蛮正确的，是这个点会让他的形象变得比较高。
对对对，就像一个小博士的感觉。
对对对，你居然知道这些知识啊，好厉害
哦！
你懂好多的这种感觉，让他的人设变高了，
会引经据典
之类的。但这种时候你如果讲错，那就会你这个形象这个人设就会有点破灭，所以他也我觉得他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设有一点包袱，虽然他喜欢这样，但是有时候也成为了一个有点算是障碍吧，
两面刃啦，
所以也试着会对去告诉大家但我是肄业但我是怎样怎样我是小鸡鸡，我从来没有要掩饰之类，就是降低降低他自己的人设的高度他是我觉得这是他为了要平衡让他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讲错的时候烧起来，
是是是，
要去平衡。我觉得伯恩也是这样，伯恩也是我觉得他人设很高，所以他要去讲这些段子的时候，大家就会检视的比较高
哦，
比较用这个很高的标准来看他。
嗯，没错。
你今天读过这么多书，结果你讲这样一个笑话，你让这样一个笑话或剪辑方式通过，大家就会检视的很清楚。我举一个反例，人设低就是 Toys。
等一下被打。是超哥没事。
他已经被打，他已经被打。我今天没有讲超哥，所以没事。我讲 Toys Toys 他是一个有诈过赌，对好朋友诈赌的人，然后有吸毒的人，贩毒被抓的人，所以他也跟你表明了我就是一个人渣，我就是一个垃圾
我是败类，
我就是败类，烂命一条。
不然你想怎么样？
对，人设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然后大家也接受你就是个人渣，没错他人设的高度就是在那边，就是最最最低最低。所以当他今天讲错什么东西，或者讲了什么有争议性的东西，大家就觉得那就是 Toys 嘛Toys 本来就是人渣嘛，所以他讲什么反而都变成大家好像可以接受或可以原谅，或不会特别去言上他的事情。因为同样的言论如果是呱吉或伯恩来讲的话，哇，那个会烧到也许很多原本的观众会弃坑弃追，从此取消关注的程度。所以这个人设的高度 哎，我觉得有时候是有一点困扰的。虽然可能多多少少这些人设有一些包装的成分嘛，不一定它本质是那样子哦，但是也有可能有帮助，也有害处。
那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有没有想要特别选择什么人设？假设比如说今天在上帝在捏人，然后你就是上帝，你捏一个伊登，然后有十个就是扣打可以让你选，你要怎么选择这十个扣打这样。
所以有点像是玩那个玩游戏角色扮演、哦、我要创角色。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人设有一个很大的，因为在人设这个定义上面啊，就是人设怎么形成啊，人设这个定义上面它其实是一个设计的过程嘛，就是包含你的基本设定啊还有故事背景。所以我觉得其实故事需要被纳入的，就是像我们以前会讲说台湾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种酷情女主角，比如说什么她是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或者是她是台湾阿信等等的，就是那种酷情悲情的女主角，那就是她的 背景故事的设定是这样子，导致她的人设就是一个酷情。所以我觉得这些故事其实我们如果在设计的话也可以放上去，就像有些人
哇，
骗子骗得很好，因为他把人设写得很好。
不然我们轮流来选好，轮流想一个自己脑海里会觉得可能蛮重要的特质。首先我先讲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任何都没有什么不满，我没有特别憧憬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我对我现在自己很满意很自在。
嗯嗯嗯。
那我重新想一下，如果我要把自己解构，或者是世界上任何的个性解构的话，有哪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我自己希望拥有的。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有趣，这个人格特质人设里面有有趣这件事情。我讲有趣不是那个搞笑，不是搞笑艺人的那一种有趣，而是哦，我会知道这边要接什么梗，这边捧什么梗，给出一些啊回应啊之类的，然后不会很死脑筋啊这样的程度。这个是我选的第一个。然后换你。
我觉得我自己会想要，我也是对自己的现在的设定都蛮满意的，都要先讲。但我想要更有一点故事性，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会有一个身世很值得拿来被讲，不是悲剧，是励志，就是听完我的故事可能是可以激励人的，或者是觉得哎、欸、不错的，就是
哦，你想要有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背景。
对，会比较想要这样。
例如像是出生的时候胎盘被泡成油之类这种故事吗？
这个是蛮不错的。因为它是一个，因为我像我自己是，我是那种不是把别人当谈资的人，我是会把自己当谈资，就是你在聊天的过程中找不到话题聊，我会聊聊自己的故事。可是有时候你故事讲完一轮，你会发现诶，因为我认识我老公以后讲完一轮，我会发现他的故事比我更精彩，他的背景故事比我更精彩，所以我就觉得诶，我的故事弱掉了，我觉得我的故事好难听，就没什么好听的故事。对，因为有趣这件事情，因为每个人定义的有趣不一样嘛，但是我觉得故事这件事情是引人入胜的，就是你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的，所以我会蛮想要有故事的。
等于是你要充满各种设定，充满很多设定。
有可能哦，对对对，类似像这样。因为像我们家就有一个像你刚刚说有趣这件事情，我们家自带这个 buff 嘛，因为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们家算有趣吗？我自己觉得蛮有趣，但我举的例子会我自己觉得蛮有趣，但我老公觉得荒谬。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血型，我从小就一直觉得我是 O 型，我妈也灌输我是 O 型，但等到我要生小孩的时候一抽血才发现我是 A 型。这是第一点，这是我关于我们家我的部分。再来第二个是我妈好像不太确定她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也不是他不太确定，是就是有一个，就是我大姨，就是他的姐姐，一直说他的生日其实不是现在报户身份证上面的那一天。因为我妈是外籍新娘嘛，就是她是嫁过来要领台湾身份证，然后当时因为我爸有点娶太小了，就是我妈那时候才十九二十岁，好像在当时不合法，所以她动用了一点什么立委议员的关系，然后让她变成年纪比较大，但 但是我妈一直说她就是那一天生日，只是年份是错的。可是我阿姨一直说她不是那一天生日，她明明就不是那一天生日。反正这就是一个罗生门。然后再来是我爸也不知道自己的生肖是什么，他不知道他的是哪一年生的什么。反正我们家就是自带一个很奇怪的 buff， 是会让人家旁边听到这些故事觉得很好笑很荒谬。
那我再选下一个，我觉得不用选到十个，十个好多。
对，你可以举例几个就好了啦。
我想想，可能理性。
你不理性吗？我觉得你超级理性耶。
我不是选我不要的啊，我不是选我没有的啊。我是选
他以为
重新选啊。
哦，懂懂懂。
所以你刚刚讲你天生带了有趣哦，我觉得诶，是你不要有趣这个特质了吗？
没有，不是。
哦，我是从所有的选择里面去选的话，所以我第一个会选有趣，第二个我可能会选理性这件事。理性是为什么？如果感性跟理性两个要一起选的话，当然这两个都很重要，但我自己可能会先选理性，是因为，我觉得理性在很多时候可以帮助我做出人生的一些
判断，
重要判断。对，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前进到我现在的位置啊，在一些非常混乱、非常充满了各种选择的状况下，我做出了一个对的方向。所以理性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是重要到你可能在前几个人格特质里面，我就会选择它的。好，感性可能不一定会优先于它去选择
哦。
再来。你再选一个好了，我要想一下。
我觉得我们其实举个两个差不多啦，可以不用再想。
哦，
对，
好好好。
但我要举的这个，
实在太多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有，可是我想要再更多一点，就是更强一点，就是我想要很精准的洞察力，因为我觉得洞察力这件事情是。
哦，这跟我讲的理性也有一点类似，我的理性也有一点包含这方面的特征。
对，因为普遍来说，在华人的社会当中，我觉得比较少。就是随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就有一些人其实不会读空气，那我觉得那就是没有洞察力的展现。
哦，是。
然后我是有，可是我在人来疯的时候会。这个东西会被屏蔽掉，就是我在人来疯的时候我突然没有洞察力，然后我老公就有时候会把我抓住，就是他说我是一种一头暴冲的野马，我可能会不小心讲出一些看似是玩笑可是可能人家会听得有点受伤的话，所以我觉得我是有的，我在冷静的时候是有的，可是我人来疯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强的洞察力，所以我觉得洞察力这件事情蛮重要，而且你活在一个人与人之相处的社会，它是蛮值得具备的技能之一。第一个是有助于你在人类社会下面可以比较自在的过生活，因为如果你洞察力很强的话，你会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然后再来是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上面表现蛮出色的，因为你可以知道可能你的老板想要干嘛，会想要你给他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被我归类在洞察力上面的。
哦，是，只是有时候太可能会变成太过在意别人。
哦，对。
诶，你我不希望你不开心啊什么？我看到你眉头一皱啊，我突然就改变了我的态度之类。有时候它也会变成一种，可能一种小困扰。
哦，
所以你需要有比较强大的，我觉得比较强大的，内心的自信吗？去平衡，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去用这个洞察力，然后去在意别人，而什么时候你可以做自己。
嗯嗯，对对，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有算是蛮有自信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只是缺乏在可能很嗨的时候拥有洞察力，所以我想要我的洞察力更强一点，所以自己对于那个就是不要被他人的想法或者是想要被干扰这件事情，我还蛮有自信的。
理解，所以其实像是这些人格特质啊，有时候就很像我们外在的包装，就是也许你可以像是商品规格一样去条列一个人，哦，你的身高180，体重70，哦，你有大胸部，哦，你有六块肌什么的，这些其实是很浅的外表。 很浅的一些特征，然后再到了更近一层，你可能会啊，你有温柔啊，你有开朗，你有活泼这一些，其实这些东西都只是比较像是第一印象、第一相处的感觉，但是跟你的本质不一定有很大的关联性。本质是什么？有时候你真的是需要花很多时间，你才会关注到。但是这些外在事物，如果它有包装的成分，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就是它有一些经过了设计或演绎，但是它可以透过这些包装让你更了解它，更跟这个人相处，就有点像是衣服啊，你打扮的很精美，你的化妆化得非常漂亮，很精细，把你变得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原本是男生化成了女生，甚至这种感觉哦，差异很大，但是诶，给你多了一个认识他的机会，相处的机会，也机会让你去了解他的本质的时候，诶，那这些外在的包装真的是坏事吗？还是说这个就是一种不真实吗？是欺骗吗？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因为真正重要的其实是那个本质，而本质我们需要透过时间，需要透过相处才能够去了解它。
嗯，
所以这些外在的规格是如何，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并不太需要被这个局限太多啊，这是我们初步认识他的一些机缘而已。我就回想到啊，既然人是如此，那产品是不是也是如此？啊、
嗯，
有时候我们都太被规格给局限住了，而忽略了一些实际上使用的体验啊。这我很有感的一个东西是投影机，投影机的这个流明数，也就是它的亮度啊。它其实我觉得蛮这个规格蛮不准的。就是明明这个的亮度写的是更高，结果体感觉得它反而更低。
哦
又或者是像这个 4K 或1080。你会发现有一些荧幕 4K, 杂牌的 4K, 结果还没有大厂 1080P 的还要好看。就觉得原来不一定是这个规格好，他就有我想要追求的那些。
嗯，
我再举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就是以前我会去追求相机或手机的画素，但画素高不见得代表拍出来的照片好看。这个就是我常被这个规格给局限住了想象。如果商品很容易被这些规格局限想，我就想精油的话，我们是不是常常也被这一些外在的规格、外在的这些东西给局限住了？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人设，让你有机会去跟他相处呢？例如我们之前尝试过去用一些神话带出这个精油的特性，因为我们不能去讲疗效嘛，讲疗效会触犯法规，所以我们要试着去暗示一些东西，暗示他的个性，然后又不能讲得太明，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写了很多的，去找了很多的神话。
我是每个礼拜都在看这些故事。
对，我最近就延伸在想，诶，天既然神话也可以了，也可以让你来理解，那这个神话究竟存不存在？是真实有人在流传的神话，又或是这个是我编写的一个新的神话，我借由它的这个精油的特色特性，我编写了一个新的神话故事。其实神话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嘛。
是啊是啊，
里面有一些我想要隐含的寓意，然后去编写出来，所以你去说今天这个神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会有一点你要探究到什么程度。好，所以今天我如果依照这个个性，我去为这个精油写了一个符合他人设的这个
故事
、符合他人设神话，为了让你可以去理解他的特性，这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跳脱出一些很表面的规格
，
反而让你更贴近，更有机会去跟他相处。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可以更让人，我觉得它就是撇除掉了基本的规格以外，它可以更走入人的内心的东西，因为它的故事好。
对，这可能也跟所谓我们跟讲故事有点类似，
是
重点还是在 哎，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让你更进一步跟他相处？
嗯，
那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很浮动的，无论像是这个报告啊什么，其实这些都是浮动的，它不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不会改变啊，它的永恒的真理啊，基本上都没有啊，所有的规格也跟这些像素啊什么一样，它并不一定代表一个确切你体感会感受到的一个绝对值的感受。啊，很难，都没有。那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视角，这样子去切入？这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点啊。另一种视角，我不是说这些规格没有意义，只是也许你放下来会有很多新的想象。这个其实是我看这个，看一个香水获得的启发。又有一个香水品牌叫做潘海利根。
哦。
它比较不是去描述一般的香水说啊，这个香水它的前调是什么植物，中调什么植物，基调什么植物，它比较不是这样的去描述，而是它的有一个它自己香水的宇宙啊，一个设定，
对
啊，他们都是在同一个世界，这些所有的香水都有一个名称，都代表一个动物啊，例如这个狮子，狮子可能哦，忘记它叫什么，狮子可能利欧啊，然后啊，这个猫叫什么啊，他们有各自的名字，各自的角色设定，都活在同一个故事设定里面，然后每一支香水就代表了这个动物它的个性、它的背景，所以我觉得哎。那今天我们做精油的话，是不是也有机会用这样的视角去重新有另外一种方式能跟我们的消费者去做介绍？
嗯，
我们跳脱出很多死板的规格，毕竟这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活的东西，嗯，植物天然萃取的东西，它是非常充满变化的，我们很难用一些死的数据去描述它，去局限它。那不如我们就换另一个视角，也许也可以这样子去描述，就好像哦，我一直以来在讲的，其实我们跟精油相处也很像是在跟人相处一样，
嗯，
哦，那是不是就可以给这种很天然萃取的东西多了一种品味的空间呢？哦，这是我最近在想的事情啦。那如果对于我品鉴精油的方式，我鉴别精油的方式有兴趣，那我有一个线上课程，可以在这个关于我的栏位去点击，可以去参考。那今天这一集就大概这样，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拜拜。